欢迎收听帅哥最多的 Podcast， 哇，有事吗？之周末聊聊天，我是吴小茂。今天来跟我聊天的这个朋友呢，我想跟他聊天很久了，然后甚至有过几次要约饭，然后也都一直错过。但也许今天或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我们先欢迎彭志宇。
嗨，大家好，我是志宇，茂哥好。
你要不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背景经历？
我的背景经历就是一个普通人啊。好啦，就是大家可能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气象主播的身份，然后但现在我是网络新闻的主持人，现在就是播晚上9点跟10点的网络新闻。
嗯，为什么我会说今天会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呢？因为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不同的际遇或者是不同的经历，但是有一些共同的经历是在你这人生里面一定会发生的，比方说失去。比方说失去之后的痛苦跟放下，那我觉得今天也许我们的对话里面可以给你一些些抚慰啦，因为我在你的社群上面之前有看到，就是你去年2023年经过了一个很震荡的一年，
对，
然后再往前推一点是去出国念书。我很好奇，就是因为一般人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之后就会一直想要稳定的做下去，那你当时候从记者变成主播，有时候上主播台，有时候播气象，感觉好像大家都蛮羡慕的啊，那你为什么毅然而然决定去出国念书？
如果要给你一个回答的话，我觉得有一句话很好，就是当时我要在离开之前，我的朋友给我一句话，就是选择留下比离开更难。我也忘记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但是对我当时的情况来说，我真的觉得够了，我很想要画上一个句点，或现在来看是个逗号。
你当时候在公司服务了多久？
我在 TVBS 待了7年，然后在我前一家公司3年，加起来我离开的时候应该做新闻业大概有10年左右了。
那你想出国念书这件事情一直在你的计划里面吗？
我想了很久，就是会有这个念头，主要是有一天，好久了，至少应该是5、6年前了。就是有一天在播新闻的时候，我突然想说，哇，为什么会在这边呢？就突然有点灵肉分离的感觉，然后就突然觉得，好像出去读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后就开始慢慢准备，但是当中其实经历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变化，然后这件事一度被搁置，后来又被我捡回来，然后到疫情发生的1年之后就终于出去了。这样
你是在疫情发生之后才出国念书的？
疫情发生是2019嘛，
2020年初。
对，然后我是2021出去的。
那很奇怪，因为很多人都是赶着回来逃难啊，因为国外很严重嘛，你却选择在那个时候出去念书。
因为毕竟当时就会觉得说，其实我2020就要去了，然后只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再加上有一些因素，就是没有去成，可是后来想说，那再等一年好了。可是要等又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因为毕竟年纪大了，也是有一点点着急，所以就想说，好吧，那就冲一个这样。所以而且再加上，其实我觉得疫情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
OK。我在跑新闻的后期，我对于采访工作或者说新闻工作这件事情是还蛮厌恶的，然后甚至
用到厌恶这个字眼。
对，我当时是因为我跑娱乐嘛，那每天都写很多艺人的新闻，但是我发现在这些新闻里面开始出现了一些，因为那时候刚所谓的网红或者是 YouTuber 崛起，那这些很多我们这一辈的人都叫不出来的人的名字，可是你却要服务这些人去采访他们或者写他们的新闻，甚至有一些以前我会觉得说这些人没有作品啦，但现在我可以理解，就是说这些 YouTuber 啊，这些节目影片都是他们的作品。但我很讨厌有一种类别的人，就是会在网络上面，可能透过社群就开始放话口水。
对，
然后你就要追着那些口水新闻跑，我觉得天哪，真是够了。所以我当时候真的是用厌恶这两个字。
哇哦，因为我觉得工作是一个大部分在一个反复的一个状态下面
，OK，
持续的进行。我觉得做这一行算是很幸运了，因为 我们每天都像在执行一个专案，我今天过了就是过了，然后每一天都会有持续的新鲜事发生，嗯，但新鲜事持续发生久了
也变不新鲜，
没有错，嗯，然后我到现在我都记得我播的那个新闻，可是我不想要讲这样子，可是就是在播的那一条，然后我记得是早上九点的新闻，我想说为什么我在这边，然后我必须要讲这个话，而且我没有 say no 的权利呢，从那时候我就觉得好，我想要我的人生有一点小小的改变，只是没有想到当时的起心动念最后就是会支撑我就是到国外去念书，
那你去了哪一国念什么呢？
我去了英国的伦敦，念的是数位资产跟媒体管理，
好难哦，
听起来很难啦我其实读起来我也觉得很吃力，可是就是爽啊，
这你念多久？
念了一年，英国的硕士一年，
很快，
对啊，蛮快的，因为我觉得读太 我个人认为我不是读书的料啦，所以一年刚刚好，
不是读书的料，可是你又要出国去读书，
就是只要有心就是一定办得成，
所以一年之内把硕士拿到，那很压缩吗？这一年的时间
很压缩啊，就是因为英国的学士本来就是一年，然后他有三个学期，第一个学期上课，第二个学期上课，然后第三个学期就是要写论文出来，所以等于说你所有，而且他们的假又多，你所有的课程跟所有的论文你必须要在那一年当中写完，所以其实休假不是休假，尤其就是
可能那休假都在做什么？
休假写功课，然后读书，这是台面上的说法然后看完然后读完就是会去喝一点发酵的饮料这样子
像我爱喝的这种饮料，
我比较喜欢有气泡类的
他喝汽水啦，
对啊，就是我记得那时候都是比如说你有个报告真的是我是这个在家里不会想要做事的人，所以我去窝图书馆，然后我可能在图书馆窝到我已经好久，你知道在以前高中时代在图书馆听到说晚安曲，在那边我也是待到11、12点，然后可能再回家，可是如果那天觉得可能有点余裕的话，我就会很习惯顺势拐到旁边的小酒馆啊，然后接个客再
回家，去喝个饮料
这样。对，
其实那一段时间应该就是忙碌跟压力之后最美好的时光。
对，没有错，就是当然工作是一种忙碌跟压力，然后在那边会有另外一种忙碌跟压力，可是相对来说我觉得会比较轻松一点点。
那你为什么选英国？
英国因为他只要读一年，
时间上面比较短，
就是不，我觉得在时间或是金钱上都是一个比较经济的选择，再加上我就是比较喜欢欧洲国家相对于美国系统来说，
你出去之前英文就是好的吗？
不是啊，我大学联考只有考20几分、欸、就是我每次都开玩笑说就是我很喜欢喝纯制茶的红茶嘛，后来他就从大杯的大的要25块，那时候我就想说哇，我大学联考的英文分数如果把它换算成所谓的钱的话，我连我最爱的纯制茶我都买不起、我每次都会喜欢开这种玩笑，我是小时候英文很差，对，
但你又很对国际关系很有兴趣，
对，因为我就是对于我对于什么事情都蛮有兴趣的，然后有
没有吗？我有一次问你说，那你对娱乐有没有兴趣？你就跟我说还好，
还好，就是
瞧不起我们跑娱乐的人。
没有，我觉得你们是挖掘别人人生故事的人，就是是矿工之子吧？我在想，
好，英文
、这件事情，对，就是很烂，然后烂了很久。可是就我刚才说，从当时在主播台上那个时刻，我就不知道被哪根雷、
哪个神经跑掉
了，就是跑掉了。我说好吧，那我要去英国念书。然后从那时候就开始慢慢的准备，可是当中准备了非常久，然后最后在疫情，因为疫情大部分大家都在闭关嘛，然后我也就是晨间新闻，结束之后回到家11、12点，然后刚好就继续上课念英文这样子。
你说在台湾的时候？
在台湾的时候。
那你本来在 T 台是跑什么线？
我本来跑交通， 应该说我在 T 台都一直都跑交通，然后在中视就是前一家的公司一开始跑社会。对，
交通就是说比方普悠马号出事你要，
对，我每次都说我都是把交通当社会跑，因为我就是有，就是以前大家都不敢跟我值晚班，就是在跑社会的时候，因为我只要值晚班事情就会很多，
所以那个复兴航空掉下来的时候、yeah. 你在跑交通线，
我在跑交通线，而且那一天的状况超特别的，那一天是我从新从苗栗要上来，然后我坐在客运，然后客运的时候当时其实遇到的是，你知道复兴有两次的意外吗？然后第二次的意外的时候我就在看，你知道有LINE群组了，那时候突然有人说，哎，就是在那个南港那边有一个，一开始是说民航机哦，民航机掉下来，然后我说哦，那虽然说我在休假，那天我在休假，而且我那天中午要跟威航的人吃饭，威航就是以前复兴的廉价航空公司
OK
这样子，然后我想说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呢？然后我就当然，可是因为我休假，你知道我们的义务还是要稍微的确认一下这个讯息的内容。
是，
我就先打了复兴，哦，没有接，好吧，那我就打给民航局的公关，然后公关就说好像有这回事，还是他没有接啊？忘了，反正最后我打到民航局局长，然后他就说对，是复兴，然后当场晴天霹雳。然后我想说，记者的职责就是赶快你要回报公司嘛，然后跟我老板讲，老板就说连线，现在连线。我说可是我在客运上就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哎、欸然后他就说连线，我说好，那你等一下打给我。然后我就记得在客运上，然后那台客运是坐满的，电话接起来，然后我就要用我所知道的讯息说，好，主播，我们现在所来看到的呢，就是在复兴航空的这个意外的现场，巴拉巴拉。然后我就隐约觉得，因为你知道我很想要做个笔记，可是那身上没有笔，然后我还跟旁边说，你可以借我笔吗？然后他就说我没有笔哦，然后就默默的，你知道，往外挪了一下。等到我真的开始连线的时候，我发现整台客运上静默，
都在听你讲话。
我就在怀疑是这件事，可是因为当时在工作状态，其实我也没管那么多，就是连了，因为老板叫你要连就是要连啊。后来饭也不吃了，就是直接下车就去民航局蹲点，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等一下，那你在连线的时候，你知道的讯息有哪些？
我当时就知道哦，就是复兴，然后在哪里发生什么事？然后
你没有看到画面的，
没有看到画面。可是我就是用讯息连，因为第一时间一定都是还是希望给大家讯息为
最快的告知。
对啊，就是之后画面有了再补上这样子。然后我是没有看到画面的，可是就是用我手上问到的资料，跟讯息去给大家第一时间还有第一手的消息。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你怎么去采访这一条新闻？
接下来，因为我们这么大事件，其实都会分配不同组别，然后去不同的地点嘛。我个人是没有去过现场，然后我主要在民航局，因为我就是航空记者嘛。然后所以就等于说每天就是会问说事发原因啊，然后民航局的初步的想法跟判断是什么，就是比较技术类吗，或是比较政府机关类的那些资讯，对啊，
那你说你还跑过社会线？
对啊，跑过社会线，
在电视台的社会线，
对，电视台的社会线，
那看过什么样惊悚的画面吗？
大部分都是意外啦，因为以前我们在中视跑社会的时候，其实要听无线电的，就除了当然就是有一些警方的破案新闻啊，
听无线电是去警察局那边听，
消防局，对，然后他们有时候在消防局听，然后有时候是你身上会有无线电，就直接听无线电。然后他会那时候还没有真的是很网路的时候，然后你就会从那个无线电的讯息听到说，哎，心里会有个判断的基准，例如说哦，有几台消防车，然后如果一两台的，那可能就是一般的家里煮菜起火需要处理，然后可是如果今天比如说你叫到十几台，那就是一定是大火了，或者是说有什么的状况，然后你可能就会打电话去问讯息说，哎，学长，这个案子有什么特别的吗？然后去了解。
那你需要去跟警察他们拨诺吗？
以前 这方面我就是没有做得很好、啊、然后以前就是应酬的时候会喝一些饮料，然后我就会把自己搞得很狼狈这样子。然后这个算保玩弄吗？我觉得好像也不是，因为似乎效果也没有太好。当然有一些当时会会希望好像比较靠近，会有比较讯息多讯息的一些、
建立人脉打通关系。
对，可是我后来发现说、我实在太不在行了。对，我好像进不了那个世界。所以就用自己的方式跑新闻。
那你后来怎么慢慢的摸索出你对于国际关系的兴趣啊？
多看啊，然后我觉得就是真的开始对国际新闻有一点，我不敢说我很懂，可是就是在我真的到了 TBS， 然后确认，然后升上主播这个位置的时候，因为刚好分配到的是国际新闻的时段，然后你看多了，你就会觉得，其实当中的趣味跟美嘎真的还蛮多的，然后就会慢慢看，慢慢看，就好像有一点点自己的小小观察，我不敢说很厉害，就是真的就是一个哦，至少我知道现在在说什么，发生什么事的一个状态。
好，所以你出国念书，然后再回来工作好接吗？你当初是离职还是离职停薪？
离职，因为我本来我不想要再回到这个产业上。对，主要是我刚刚说嘛，就是原本我是希望是个据点，但没有想到是个逗点这样子。其实还是回来仔细想想，我觉得我还是很喜欢分享跟讲话的人，所以我还是希望以这方面的工作为主。
那是老东家找你吗？还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又重回 TVBS 呢？
老东家真的对我很好，对，然后因缘际会下就到了 TVBS。然后可是是不同的部门，因为之前我是待的是新闻部，就比较偏电视那一块，然后现在就主要做网路，这样在网路新闻的部门。
所以你现在已经不算是一个在跑线的记者。
对。
那这样的生活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改变，或者是你觉得比较开心上手吗？
我觉得就是不同层次的挑战，因为记者当然是我每次都形容说记者很像去买菜，你就是要知道说为了煮出这道菜你可能需要什么样的素材，不论是访问或者是画面，以电视台的记者来说是这样，然后你怎么透过你的先后顺序把它呈现出来给大家看你想要告诉大家的东西。可是到了主播或是到了主持人的角色就不一样了，你可能要看的是过去你可能关注的是一分半的节奏跟速度跟它的亮点，可是现在你就是要看说一个小时你要怎么告诉大家你想要说的一个故事，然后可能起承转合，其实每一条新闻跟每一条新闻的串联都是有它的意义存在的，然后编辑可能会有他的想法，然后你怎么实现他的想法，也把你个人的想法或你的观点再加进去。
所以你是身兼主持人跟制作人这样？
我们还是有这个编辑跟主编的角色，可是当然因为嘴巴长在我身上嘛，所以有时候我会偷渡一点自己的东西进去。
那你喜欢这样子的改变吗？跟以前跑新闻相比？
跟我觉得我都喜欢，可是我发现说当你二十几岁跑新闻跟三十几岁跑新闻还是不太一样，在体力上会有一些挑战。当然这个体力上的挑战是你发现说你必须要用更经济的方式
节省时间这样，
对，去完成以前你可能要花很多力气的事情这样子。然后
他变老鸟了
而维持一样的效果。你这样我不敢说是老鸟啦，因为苦的时候还是很苦啊，因为真的采访的时候我不想用耗损这两个字，可是你是必须要对等交换的，因为你是用你的经历在标，你用你的经验跟人生的经历在换取别人的信任跟给予。所以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你知道我做这个节目啊，然后我会邀请除了艺人的访问之外，我会邀请各种不同的行业，也有可能是我们这个圈子里面的幕后的朋友一起来跟我聊天，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经验的交换跟分享对我来说也常常的有一些获得跟省思。像你刚刚提到的，我就会去想到当年的自己，可能我在很早期娱乐新闻的时候，那时候我好爱跑签唱会哦，每个礼拜六的签唱会超多的，然后 你就势必必须要没有办法休六日。当时的我就觉得没有关系啊，每天上班就很像来同乐会一样的开心。
我也是。
对，到了后来慢慢的跑了几年之后去了报社，然后一样还是在过着那种你只能休五六或只能休日一的生活，你的周末假日还是在签唱会的现场的时候，就开始觉得，唉，这就是一份工作了，那个感觉已经开始不一样了。然后，你是出国留学去念了一年书之后回来，我是去北京工作打拼了快两年之后回来，我也碰过那个工作在衔接上面的问题。嗯，那你刚刚说 T 台对你很好，就很快就让你回去了，所以你其实没有那个。我找不找得到工作的？
我当然有啊，
有啊，
我当然有啊。嗯，我回来的时候，其实我本来想要走去幕后，嗯，因为 我一直觉得记者，跟主播，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青春饭、那个是在我二十几岁我没有发现的，嗯、就是。因为你人生处在其中会有些盲点，你会觉得这些都会一直存在，可是后来我就发现说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以前你可能会觉得说权威的主播可以一直待在那个位置、可是时代不一样，你就是知道有很多的小弟弟小妹妹在后面，
是
你就是可能会死在浪头上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要做一些转换跟转变、然后所以你不要被淘汰的方式，除了精进自己之外、就是不要抛头露面。我觉得啦、就是那我自己选择 我往后走嘛、可是自己盘点之后思考一下，好像我就是很喜欢分享跟说故事的那个角色、所以看来看去，在当时的想法啦，看来看去好像还是那个位置最适合。可是到底要怎么重新塑造那个角色跟我给那个角色的身份跟定义、我心理上就会有一些调整、
所以经历了多长的时间的这种挣扎跟摸索呢？
我有去了很多地方面试啊，其实你会发现说哇，被人家挑选跟被人家检视我不知道大家 我喜欢用画面来讲故事，你就想这个人会把你从头上到你脚下全部打量一遍，就是那个感觉，然后你就会开始有对自己有一些质疑、
我就说我很想跟你聊天很久，因为我发现你讲出来的话反弹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好有趣哦。因为我其实是没有经过所谓的那个面试啦、但是我真的从我的第一份工作娱乐新闻结束之后，我的所有的工作历程都是人家来找我、所以当我20年回来台湾的时候，我要去找工作，我连去找工作这件事情我都办不到、
你说没有办法踏出第一步吗？
对，就是我好像不太能够主动去求职、我 当下我会因为那时候还处在一个比较高傲的视角，内心里面会觉得说我是谁谁谁，我还要去找工作吗、这样。但
当然是工作来找我啊，我帮你翻译就是这样。
对，当下就是这样。那可是
哪家公司不要我呢？
可是就是没有。那所以变通的方式就是只能透过朋友释放消息，去问去啊、有没有哪里有缺可以介绍一下。这是第二轮哦、发现还是没有。
你有丢过104或111吗？哇，
你知道回复我的人都是什么？龙岩，
我也是，我有收到龙岩，他们好像觉得我好像很适合做这件事情哎、龙岩，
没有、他们觉得每个人都
适合。最新最新，我之前还收到那个 cable 台不是 cable 台，是地方台的那种记者的邀约，这样
去啊？为什么不去？地方台又怎样？一定要 T 台才是大台吗？
你这就是挖洞给我跳了。我就说，就是每个人都有他的位置在，因为地方台就会变成说他要处理很多的人际关系、那个就是我觉得我比较弱的地方。
了解，
我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这样子，我也没办法就是在非自愿的状况下喝很多的饮料、那就不是我现在想要的。
好，那我也挖洞给自己嘛，因为我确实当时就会觉得说我待过多少大媒体啊，然后你今天如果有一个什么小小的 某个网要找我，我心里面都还觉得说，哦，我要吗？可是当你一切都发现这些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可是你还是必须要去生存的时候，腰就会自动的弯下来了。
我觉得这是学习，我现在会觉得那是一个学习臣服的过程，因为你要说我曾经觉得我自己很优秀的时候吗？好像也有，因为
对啊，每天早上八点都要起来看你播气象，
没有啦，就是害羞了，就是你还是会觉得，哦，我觉得有一个记者主播前辈讲得很好，他就说从吸仙气到接地气，某种程度上我们。我觉得媒体圈是一个，我后来发现跟其他圈子很不一样。媒体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是
啊，有自己的游戏规则。但是当你到了业界之后，其实别人看你的方式不是你不够好，是会用不同的标准去检视你，当然他就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业界跟媒体圈有什么不同？
业界，例如说媒体就会觉得我就是可以讲啊，然后我就是制度的破坏者，或者是说这都是我被鼓励的讲真话，或者是说挑战权威，但是我们的协议，可是在一般的业界来说，它就是要 ABCDE 按照制度来。
媒体圈真的你说封闭还蛮封闭的，虽然我们可以常常看到很多不同的人事物，像我最近在做书的宣传嘛，我有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好像我身边的人就会开玩笑说，哦，你现在是畅销作家，但我内心很清楚的就是说，不行，我要让这本书真的受欢迎的话，我必须要让它出圈，我希望可以比方说透过医疗，或者是长青这种路线的宣传，才能够突破我的舒适圈，我习惯的媒体圈的范围，要不然我怎么做的宣传都是在娱乐的领域里面嘛，那这些人本来就已经很认识我啦，你们看我的社群就知道，哦，我出了这一本书，可是我要把这些东西送到更多远方的人面前，真的就是要突破我们自己的那个小圈圈。
可是我觉得这个很厉害，因为我记得以前你知道我大学的时候，老师都说，欸，你看一个戏好不好，你就要看这个人立不立体，然后我那时候听不懂什么是立不立体，我觉得好人就是好人啊，坏人就坏人啊。可是当你长大到我现在这个年纪之后，你就会发现说，没有，其实一个人有很多的面相，然后换算成类比到这本书来说，就是的确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哦，它好像是一个温馨的故事，这是一个我们直觉的层面，但是就你刚刚说的医疗长青，甚至是
亲子
心理，就是复原的那些陪伴等等，我觉得都是不同的面向。我觉得不同人看同一件事情，就会看到不同的角度，就可以发挥它更多的意义，就才办法像你说的，就是才能破圈啊。
好，我也不是刻意要打书，但会讲到这本书的原因，因为书提到的是我跟我的，
欸，既然都要打书了，不讲一下说那本书叫做《我的日本爸爸》？
对啊，我现在要讲啊，讲的是我跟我的日本爸爸一起相处的生活的故事。那当然是中间串起来的是我的母亲，可是因为我的妈妈已经过世了。好，彭志宇去年自己也经历过一段失去，你的爸爸离开，你调试的怎么样？
其实在他离开的那个时间，我其实都没有让很多人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好像也还没有想好怎么处理跟面对，然后偏偏我就是那种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人，然后即使在发生之后，我好像也都觉得，我一直觉得这件事情跟别人没有关系。在我的观点来说，我知道大家可能会有 不一样的想法，可是我觉得是很多情绪跟内容是我自己必须要去消化的，然后在没有消化完之前，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别人说这样，然后因为你看到我的脸书的 po 文嘛，然后我就想说，哦，其实我那时候写出来的时候，你知道那篇文章其实蛮丧的，
我看得出来啊。
对，然后我只
只是来一个回马枪，想要让大家知道说你其实没有那么不好，但主题是在丧这件事情。
对，因为我就会觉得，因为刚好是那时候是跨年夜嘛，然后在跨年夜的最后30分钟，我想说，哦，好像应该把这件事情写下来，不然在我的脸书上是看不到这件事情的。我本来只是想说， 哦，自己写一下，记录一下，再加上其实那时候我在一个很低潮的状态，那我想说我把这个低潮状况，嗯，记录下来，我希望我下一次看到那个文章的时候，嗯，然后我会跟自己说，哦 ，OK 哦，就是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就过了，就是过了这样，嗯。
嗯，那我可以了解一下，或者说我今天可以请问你跟爸爸之间的感情吗？
我爸是比较属于严父的那种形态，嗯，就是那你知道我小时候其实蛮皮的，就是他蛮爱揍我的这样，可是他会有一些很奇妙的管教方式，嗯，就是呢那一次我考不好，他说你考不好那你就要去做工啊，然后说有什么了不起这样，然后他就说那你拿那个板凳，嗯，你从一楼到十楼走十遍，嗯哦，然后他就
很军人式的教育，
对，然后就连我是一个生活习惯比较差的人，然后那个牙膏的盖子我不喜欢把它盖回去，嗯，然后他就会说那你去把那个牙膏拿来，然后开合100次这样子，
打开
再
转起来，
打开再转回去，打开来再转回去这样，嗯，就是会有一些比较特别，可是我都知道就是他其实就是对我蛮好的啦，嗯嗯，
我也是啊，我跟我妈妈的感情很好，但是我从小是被我妈打到，嗯，打到那种，你听得懂台语吗？
我知道，
就是手背上啊，全身几零几零，就是一条一条一条的，嗯，很像家暴的痕迹，但是我觉得那个都无损于我们长大之后对他们的爱，嗯，那爸爸离开之后剩妈妈，嗯，你有调整跟母亲之间的互动吗？
我觉得我一直都是一个蛮恋家的人，欸，然后因为毕竟工作很难脱离台北，就是以我们的工作形态，可是因为我家在竹苗区，所以我六日放假的时候我就会回去这样子，就变成说变成是我妈的周末情人嘛这样，嗯，就是我可以感受到在因为一到五还是会讲电话嘛，我发现我妈跟我讲电话会塞很多细碎的讯息。
哦，你每天跟妈妈讲电话？
如果可以的话，
很棒，
欸，就是很短啊，就是可能就是我工作的某个闲暇时刻，嗯，然后她打来我会聊一下，因为我只想要确认，因为我妈一个人住啊，我也想要确认说 OK 吗？然后我就发现说那个电话里头会塞很多细碎的讯息，
例如。
例如就说哦，我今天去哪里啊，吃了什么啊，然后楼上种的百香果现在有几个啦这样子。
你们家还有种百香果？
就是我爸之前种的这样子，然后就是反正他们当时退休就是没事嘛，嗯，就是拈花惹草一下，嗯，会分享一些很细碎的事情，我在想说嗯，他应该很无聊，嗯，所以我就会如果可以的话我六日尽量都会回去。
那他跟你分享他这么细碎的事情你会跟他分享吗？
哇，好问题耶。不会。因为
为什么不？
我会觉得讲电话接电话对我来说就是让他有个管道可以有个人聊聊天，嗯，所以嗯，就听居多啦。
好啦，那提供给你一个参考，嗯，因为也许在他在告诉你这些事情的同时，嗯，他内心里面也是想期待你可以跟他分享你的生活。
哦，原来，嗯嗯，
我常常就说我妈妈是在他得了癌症之后才捡回一个孩子，就是我，但并不代表说我以前是那种很在外面流浪啊那种很反叛的那，嗯，只是以前我跟我妈妈之间有一道强，嗯，哦，因为我本人是有出柜的，所以我有跟大众出柜，没有跟家庭出柜啦。所以我小时候，年轻的时候，我很怕我妈妈问我感情的事情，嗯，所以她来跟我聊天，我又推开。然后到了她得了癌症之后，我每天也都会跟她通电话，嗯，但是真的讲不了多久，就是啊，假爸爸。哦，好啊，今天有啥不好的，拜拜，大概就是这种。嗯，可是我从你刚跟我讲的，我发现你妈妈是会跟我妈妈相比，你妈比较会分享。嗯，对，所以我也会很希望，就是说，那反之，你也可以多跟你妈妈分享一些，因为我以前也不跟我妈妈分享。嗯，对。
可是我觉得刚才你的讲话那一段话让我觉得蛮有感的，就是我也是在。我爸生病之后，嗯，就会有比较多的聊天跟对话，嗯，尤其我很感谢，就是前年的大概10月份回来，嗯，然后 十月、十一月，然后到了我二月回到这家公司上班的时候，其实有一段待业的时间，嗯，然后我就会尽量陪我爸聊天，嗯，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他讲了一些我以前可能不知道的话，嗯，对，就是就算你是听他讲，然后偶尔你给一个自己的反馈，我都会觉得那段时光对我来讲还是很珍贵跟美好的，
嗯嗯，好，再聊下去呢，我可能整本书会跟你聊光光，但就到这里，
所以大家还是要去买这本书来看一下里面的精彩内容，
对，那我也把这本书送给你，我希望等你有空看完了之后，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的读后心得。
嗯，其实你一开始写我就看到了，
你都在脸书上面的时候，
就是在那个 hashtag 刚出现的时候我就看到了，那时候我就觉得，哦，如果写下去一定大有可为，
嗯，大有可为嘞，
斗胆斗胆讲，没有啦，我的意思说就是它就是真的是很，就是会让人想看下去的一个主题，嗯，然后你可以感受到是很真挚的，嗯，
所以其实我在宣传的过程里面，我不怕，我比较怕大家不知道这本书，嗯，当你愿意打开的时候，我其实会有信心大家是会愿意往下看，因为它基本上真的很好读，
对，啊，
你可能一个投完票的下午没事你就已经看完了，
嗯， 嗯，而且还是要跟大家说那个封面是张璇画的哦，所以你看我是不是真的有在 follow，
我觉得这来宾真的蛮称职的，还会帮主持人打书，但他现在已经叫安普了哈。
哦，oh, sorry，
你不要，你眼中只有田馥甄
呀，yeah.
我跟他认识呢，一开始就是知道说，哦，他喜欢田馥甄。
对啊，嗯，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好，
啊，
谢谢，
希望你2024年能够有一个比2023年更好的一年。
哎，欸，我其实准备了一个，因为你有给我反纲嘛，嗯，就是最后一题，嗯，我已经想好要怎么回答了，
就是
因为
什么？
你原本定的是失去嘛，嗯，对，这题目定的是失去，然后后来想说，哎，欸，我们应该要把它带到一个比较有层次的访谈，
哇塞，碰到一个更厉害的主持人。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不是，不，我的意思是说，我后来检视了那篇文章，因为太丧了。我当下写的时候，其实没有想到，你知道吗？嗯，后来我想想，就是，
而且你后来就隐藏了。
哦，后来还隐藏了。
对，但我就在那一小段时间里面，很幸运的看到了。
对，我好像在我的版面上只留了两天跟两天吧。嗯，后来发现说，哎，欸，真的太丧了。
OK。
然后因为我虽然谈的是失去，嗯，可是我后来想想也有获得，嗯，其实拥有那个失去的体验就是一种获得。
果然是田馥甄的粉丝啊，很会宣教
呀，我要当教主这样。没有啦，就是后来我仔细思考一下说，嗯，就是有时候真的不要太专注看那个让你不舒服的地方，因为在不舒服的背后，嗯，就会让你有所成长跟获得，真的是这样子。我现在想一想，
嗯嗯，所以你刚刚的那一句话可以再重复一次吗？
就是不要太专注失去，嗯，因为失去某种程度上也是获得失去的体验。
掌声鼓励，
谢谢猫哥。
但我本人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及时，可是我自己的经验是，你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因为那个失去而获得其他的东西，其实跟你的想法还是很类似。
我也是走过了一段时间沉淀之后，我不敢说我已经走很远了，嗯，可是我现在回头望还是会觉得，哦，这都是很不错很棒的一件事。我当然不是说，哎，欸，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啦。
不是说所有的失去都很好，嗯，你一定要一直失去啦。白话文是这样。
对啊，可是有就经历它吧。
好，这几年我很喜欢一个词叫做时间。时间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但虽然有时候它也很讨人厌，像小偷会偷走很多事情，但是常常就是当你走了一段路之后，回头去看那个时间，嗯，都会有不同的体会。
我知道你想要结束了，但是我还是要说，那你可以听一下田馥甄跟许光焕合唱的《一日》哦。
我给你一次机会，不要打舌头，不要黏住，再讲一次。
对啊，我就是啊，一直黏住甄凡。我是说我推荐那个田馥甄跟许光焕。讲不出来，就是
许光汉
的一日，但其实这首歌是许光汉的歌，对，嗯，就是真的时间会诉说一切。嗯
嗯，好，今天谢谢彭志宇来陪我聊天。
好，谢谢猫哥。
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请继续在各大 podcast 平台追踪订阅我们，谢谢，拜拜，
拜拜。